因为佛说法度众生，只在契机、契离、应病以药。就像你去啊，诸位你呀、啊、去看病的时候，你是热病呢，还是冷病？对不对？是热病是冷病呢？啊，还是身体各部分的病？哎、啊，应病以药啊。个人的病不一样啊，你吃你的药啊，我吃我的药啊，彼此并无妨碍啊，只要病好就好。而这个病好就是气离啊。翻过来第八页，个人的病不同就是气机啊。因此啊，气机气离并行不悖。哎、啊、这个悖跟违背的悖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气机气理，诸位啊，如果气机啊，但是不气理啊，都是闲言语啊，对不对啊？是故佛随机而有种种的善说，这个善是比是意思是，这善其实是四个字，是是故佛随机而有种种的善巧比喻而说。为什么善巧比喻弘法的人要讲经说法呢？啊，或者在家居士，你想要把这个佛法讲给人家家听啊，要善于比喻，而且这个比喻啊，要比喻得很得体，不要东拉西扯，对不对？两个不搭嘎的比喻啊，是不是？两个不搭嘎的比喻，人家也没办法开智慧，也不晓得你在比喻牛头不对马尾。所以啊，要契机还要契理，而且要善巧的比喻。诸位，佛经佛法在经典里面讲，善于说法者则善于比喻。哎呀，这句我看到了佛法释迦牟尼佛这样说啊，我真的是很敬佩。意思就是你很会讲经说法的人，你就很会比喻，很会比喻啊。大根人则为说大法，小根人则为说小法。诸位要判断大根人，注意判断大根人有包容心、善根深厚心，你从他的态度跟眼神你就判断得出来，就是法跟我们相应。哎呀，这个人胸量真的是很大，哎，这个人可以讲大法，而且善根成熟，这可以讲顿悟法。哎，小根人刚刚接触佛法呀，哎，对这个行善方面呢，啊，行善呢、啊、又想要得到一点功德，这个就表示一些小根气的人，我做一点善事啊，我怕别人不知道，那么就师父啊就告诉他，哎呀，你了不起啊，你赞叹他你的布施啊，我要把你的名字啊记起来呀、啊，哎，他听了欢喜啊，这个是小根气的人啊，那大根气的人是啊，他的布施是啊、哦，师父你不要讲我的名字，我就是这样布施出去的，师父你不要通通不我。通通不要提到我的名字，我的布施是无相的，我佛弟子本来就是要护持正法。哎，这个诸位，这个是大根气的，还不是这样比的哦。这样大根气的还要用一点手势，还要拉回来再比出去，这是境界了啊！你啊，这个境界够是不是啊？啊，像讲堂很多人的布施啊，哎呀，师父这个应该做的，哎，我觉得很多的护法其实这个理念都很正确，非常的正确。尤其我们的讲堂啊，现在的这些法师，哎呀，对师父都非常十足的恭敬，非常的恭敬。这个徒弟法入心，法入心啊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有佛，有法啊，有身。见到师父讲话我就用跪的、啊、不会用站的了。你去泰国看一看、啊、你去泰国看一看、啊、那个泰国、啊、我们有一次去拜访这个泰国，这个泰国的尊师重道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跟那个大和尚、啊、在讲话，在大和尚在讲话，在讲话的时候，哎，他们那个在家居士进来，那个师父啊坐得很矮很低啊，所有的徒弟从里面走进来啊，通通一半的身体就弯下来，那个头都不敢比师父更高，绝对没有那个徒弟的头比师父更高的，没有的。进到要跟师父讲嘛，通通用跪的，没有一个说我站起来 敢跟师父讲话的，我去泰国看到这一幕哦，哇，感触很大。哎，不是像他，哎，师父我你嫁啦，哇，你泰国你问死耶，你去泰国的话，你犯了大忌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犯了大忌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在台湾呢、啊，民情风俗也不一样啊。就泰国去，没有人讲进来，你的头不能比师父更高。但是在台湾不一样啦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如果师父是坐在蒲团上，啊，你都往头卡别，啊，不，你怎么站都比我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礼貌要看情形，看时空不一样了、啊、哈。啊，我们知道你很恭敬三宝，啊，表示你会成道，对。恭敬三宝到最后四个字，福德无量。这个人的福啊不得了，你心有三宝啊，福德无量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嘛。敬佛敬法敬身，你尊敬自己的灵魂，这个人福德因缘福报将来不得了。在理上心中有三宝，在事相来他也是一样不坏事相的三宝啊。所以啊，气机气理啊，同时啊，对大根人说大法，小根人会说小法啊。而本经则是为上上根熟的众生所说的如来自证境界，这个自后面加一个内，自内证。为什么不内？就是表示不离这颗心呢、啊？内证就是除了心没有东西可以证呢、啊？为什么叫以心应心呢、啊？所以佛法是心法，是内证的功夫啊，内证的功夫啊，证到了内证的功夫，诸位，这个人就很有理性的，你有权利持不同的意见，我会绝对的包容你的啊。佛之自证境界啊，则是无复妄想啊，就是没有妄想，万法一如。诸位，如是什么意思？如就是万法毕竟空寂，如就是物第一地，万法都是同一个第一地，万法毕竟不可得，物无所得，就是万法一如。诸位，什么叫万法？一个颗粒微尘也是如毕竟空，一棵树也是毕竟空，求其体性不可得，我相求其体性不可得，人相求其体性不可得，动物求其体性不可得，植物求其体性不可得，矿物求其体性不可得啊。诸位不要笔放下来啊，看这里啊，法界分法界，法界现在讲法性本空，法性本空。好，法性本空分两种性，有情的性还有无情的性。有情称为法性本空，无情啊，植物啊，矿物啊，啊，这个称为法性本空。哎，如果是有情，哎，就讲佛性本空，空是存在，不可触摸，它是无形象的，所以我们讲空，但是存在大智慧，这站在破相的角度来讲，它无相，所以叫做毕竟空寂。诸位，在有情来讲叫做佛性，在无情来讲叫做法性，在有情的佛性来讲叫做毕竟空寂，在无情的角度来讲叫做啊毕竟空寂，法性毕竟空寂，有情毕竟空寂，无情毕竟空寂，有情佛性本空，无情法性本空，法性空佛性空，本来就不二空，不二空。所以悟道的人看一切相都是心所影现出来的，就是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，将一眼看出去，一个颗粒微尘，乃至一栋建筑物，一只狗，一只猫，任何的相当体即空，只站在这个角度。所以法性本空就包括佛性空，然后啊法性也空啊，一切所谓的 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其性本空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说万法一如，就回归当下。万法一如，后面就是回归当下哦。那么万法不可得，那么就是没有能所、没有能源的意识心。意识心是幻化的，刹那生刹那灭的执着，也没有所攀缘的境界。诸位，诸法本空，哪有呢？诸位，你看一颗石头，有的啦，爱石成痴，爱那个石头成为一个白痴。诸位，有那颗石头吗？这个石头用重机械压碎掉，变成粉末状的，像面粉一样的碎，有那颗石头的像吗？没有。这棵树你把它水抽干了，把它晒干了，再把这棵树再磨成粉末状，磨成粉末状，你有没有看到这棵树的什么形状啊？这棵树是大树还是小树？是蓝的，是绿的，是黄的？你有看到？你知道这棵树的形状是什么吗？这个就不知道。这个就是说，当它把它砍碎烘干以后，磨成粉末状，跟宇宙的灰尘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叫做万法一如，这个万法本空，万法不可得，可以用在一个颗粒微尘，可以用在一棵树，可以用在一座山，可以用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在座诸位，你有病你就会执着，心里你有病你就会执着，你有病你就觉得你很狂，你很了不得，你有病你就会告诉头头，告诉别人，只有我修行，没别人没有修行，那是你有病。万法一如，哪有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心里有病的人就会找，心里有病的人就会狂，心里有病的人就会傲，心里有病的人就会贪。佛的心没有生病啊，佛的心没有生病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会狂，不会傲，也不贪，嗔痴也不嫉妒啊。所以佛就是什么是没有，什么是佛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佛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什么是凡夫啊？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烦恼啊，就是凡夫啊。什么通通空无自性，什么通通放得下啊，什么通通没有啊，就是佛。看你什么时候可以体悟到万法一如。哎，万法一如，以法性，就是法界性空啊，法相，法相还是空。所以在这以法性，法性空，以法相，法相空，毫不偏颇。归到最旧啊，终极其实是平等的。那么这本经是讲法性跟法相的发挥都没有偏，都是平等的发挥，因此性与相在本经所占的分量是一样多的。这是以内容而言，至于其方法，则是借相了性。注意哦，啊，借相了性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相都叫你回归当下，所有的相都空无自性。当你在因地的时候，缘起的时候，在果地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空其气入无声，一切相不可得，性就显现出来。诸位啊，相就是无常，无常本空就是真常，真常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不离当下。相当下就是空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我们的本性。所以相就是无常，无常当体即空，就是大圣所讲的真常性。但是真常它也是空无自性，只是性是存在啊。所以偏计所执性无自性，缘起自性无自性，缘成失性无自性。所以无自性是在破那个相，破那个有，破那个执，所以叫做空无自性啊。所以法只是借相了性。诸位，相的旁边就写相趋至空无自性，趋向于空无自性。相说的相一分析起来，到最后都空无自性，没有实体可得。你讲那一个人，那个人没有那个人；你讲一棵树，你分析起来没有那棵树； 你讲一座山分析的没有一座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现在就看了哈，来看古来高僧大德说见山是山。好，诸位凡夫俗子就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个时候是什么？是用一层执着的观念，所知见的观念，看到这座山啊，我们有阿里山啊，圣母峰，是不是 啊？哎，这座山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是凡夫俗子所看的啊。这里有一点学佛以后了解是缘起性空了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也不是水，水是清王啊，两个清啊，一个水所化成的啊，混合而成的，二清一阳所化成的啊，合成的。哎，见山体性本空，见水还是空啊，功夫再深的像佛的境界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不妨还说是水，因为不坏假象，当体即空。所以佛见山还是山呢、啊，要不然难道凡夫讲释迦牟尼佛世尊那是一座山，释迦牟尼佛一定讲是的，那确实是一座山，一座山。不过两个人讲山那个心境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讲山是执着的那个有其自性的山，哎，佛讲说前面一座山叫做阿里山，佛讲悟道的那个山了悟空无自性的山，我是随着众生方便，你讲那也是一座山，我也跟着你讲那一座山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凡夫跟圣人讲的名相都一样，但是境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啊。这是以内容而言啊，就是因此性一相在本经所占的分量是一样多的，这是以内容而言啊。至于其方法，则是借相了性，以及由相入性。借相了性啊，由相入性啊，相相本空，相相本空，法界如是，法尔如是，法法如是，没有一相不空。即由于相入性，相回归当下，当体就是空，就入性。所以说你不能期盼明天才来开悟，期盼明天开悟的人，明天又有明天，明天明年又有明年，何时了啊？诸位真的会修行的回归当下，相本身就空，我不需要等到明天，我现在就要给他开悟，相不可得，我的心完全不执着，这一念就是本来的面目，没有其他，不用再找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明天，没有明年，不需要明天，也不需要明年，期盼明天要开悟的人，你这辈子别想开悟，你有机会。如果你回归当下，当下就是空，你就是开悟的圣人，就是这样子。其终极目的只在于达到性相一如的境界啊。若以图表示之，就像底下一内容性。相不偏啊，画中间一条线，就是性的发挥跟相的发挥，五就像我们现在用英文讲的 50% 到 50-50， 哎 50-50， 哎就是50-50啊，就是性相不偏，在性心性上的发挥还有相的发挥都是 50-50 啊， 50-50 啊。二方法相借相了性啊，画一个箭号，由相了性。诸位，这是一般的众生，适合一般的众生啊。借相了性，要不然你借这种种的这个相，像佛教要借这个名相啊，要不然名相你怎么能够了悟你的本来的面目，对不对？借相了性啊，由相入性啊。诸位，这个还是有一个次第跟等级的啊。接下来目的。回归当下，性当下就是相，相当地即空就是性，性相一如，如水一波。在座诸位，什么叫做水一波？好，把笔放下来。现在啊，你去看看这个大海，请问你哦，大海起来那个大波浪， 我们看大海的时候是平静，对不对？大波浪一起来的时候，一层楼高啊，两层楼高，甚至大海啸，大海啸十层楼高，就假设说，请问大海水的湿性跟那么高的浪的湿，湿三点水那个是胆嘛，湿性有没有一样啊？一样的。在这注意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六道轮回的可怜的众生，虽然我们那么的执着啊，那么的苦苦的追求，爱河千秋龙啊，苦海满顶波，寡喜龙点点安尼波啊，哎，爱河千秋龙啊，爱河千尺浪啊，苦海万重波，就是你对这个男女的爱情很执着的时候，你这个四浪你就不会停止，动荡不安呢、啊，动荡不安呢、啊，啊，我爱你呀、啊，你爱我了，爱的两个通通去死啊，就是，就是这个，啊，爱河千尺浪啊，啊，苦海万重波啊，就是这样。那请问你，释迦牟尼佛悟到的那个大海的平静的大海，大海的那个水的性质？跟起波浪的性质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。成佛以后，我们的心性没有什么增减。当我们一念妄动变成四心的时候，四就是浪，大浪一直来。简单讲，你的心一直不平静，哎，不平静，你的心一直不平静，就是静风吹四浪，境界的风一吹起来，无名的四浪一直起来，你的心一直波动，一直波动，一直烦恼，一直执着，想要去死。啊，有的人啊，过得很快乐，很执着，对不对？这些所有的分别心、意识心，是虚妄对境界的执着，而当体即空，不知道，众生不知道啊。所以在这诸位，我们啊，大海的湿性跟波浪的湿性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四心分别这么的强烈，这么的执着，这么的无明，无明本空就是本性，执着本空就是本性，分别心本空就是本性，四心分别本来不存在的，幻妄的，好，还是本空，还是我们的本性。所以究竟处凡夫其实是佛的心性，佛的心性就是凡夫，问题是在有没有修行，问题在有没有修行。所以你要让这个浪慢慢的停止平息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你说你今天你来听师父讲经说法，你会很高兴很法喜的，因为这一念你好像是圣人。回到家以后冷缸噔噔噔噔个必凡夫，然后要去佛前忏悔啊！我听经闻法就听得这么的欢喜，为什么我掌控不了这个情绪呢？啊，又做凡夫，哎，又啊，我们再来师父这里再听经闻法，又看性相一如啊啊，万法回归当下，我又好像去体会了。回去以后，为了一点小孩子的教育，跟老公又吵架，所以众生就是重复。的调整，重复的调整，重复的调整，就像调这个音乐一样，哆来咪发嗦来西哆。哎，看看调这个音乐，调到什么时候？根气力的，一调音乐就适中；根气差的，要调很久。所以有的人调伏这颗妄心，调了十年，调了二十年，调了三十年，没有办法，调不了的，调不了的。有一次我呀去跟一个老比丘尼呀也讲啊，我到一个道场跟老比丘尼讲啊，哎，他说哎，老法师啊啊，老尼师啊，你这个煮这个蔬菜呀、啊、不要用了那么多油啊。一修行完，他修行三十几年了，每天诵法华经了，马上像四川一样变脸。修三十几年了， 我说哦，老尼斯啊，这煮饭不要用那么油嘛，这油啊，人家有的胃肠受不了。他立刻四川就变了，一晃就三十几年，从他身上看不到如如不动不起一下，看不到了，你就知道修行不是诵经就可以的，修行也不是打打法器就可以的，修行是真枪实弹的那种功夫，那种功夫的如如不动不起一下，那些真正感悟的真枪实弹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悟的人什么都看得开，什么都看得破啊，心不随境界所转，那、啊、你就不会。在家即使要修行，他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他有小朋友的情执，他有男女啊啊爱情的情执，对不对？爱情的情执啊，还有朋友的情执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修了十年了、啊、二十年了、啊，哎，那然后呢？这里面有十个人，然后啊，哎，这十个人呢、啊，啊。都是同在的，这十个人突然远离了，七个人在这边呢，啊，这三个人呢就会觉得很孤独了，啊，我们到底是做哪里做错了？一不爱跟我喝了，一直不跟别人喝了，那不会常我喝嘞，啊，到最后跑到剩下他自己一个人，独立没有朋友，他这个九个人都不跟他讲话，剩下他一个，他就想着我快去死掉了，我为什么剩下我一个？我做人这么失败呢？对不对？我跑到隔壁十五、隔壁十二楼去跳下来好了。哎，修行修了十几年了，他只要受不了那个孤独，孤独，知道吗？人的心态那个得失很可怕的，修行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有一个男孩子，我叫他好好的念佛，我跟他讲，你今天你的出家的因缘不在这个地方，不要这样子啊。你的脸啊有一点发黑，我不是瞧不起你的脸色，而是说一个年轻人这种气色啊是不应该的，你应当回去啊好好的调身体，将来如果你把身体调好，你再来住住看，哎，看看你有没有出家的因缘，你的因缘目前不在这里。他跟师父说好好很好，那他离开前也叮你师父，第二天从十楼跳下来死掉，他在这里表现完全正常，也很恭敬师父，第二天跑去十楼跳下来当场就死亡。你看你就知道，我听得很难过，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他出家而这样跳楼？但是我拒绝出家，拒绝很多人啊，都没听说跳楼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说怎么得了，是不是？隔壁的流浪汉也说，师父你收留我，我没有饭吃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在这里要过滤的，我必须过滤到这二十几个法师的结下安息的安稳啊的清净啊，你不能一个人坏了整锅啊，整个僧团啊，所以来这里一定要过滤的。第二天年轻人还不到，他才二十几岁跑回去跳楼，嗯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死了，当场就死了。这好几年前的事情，听了也很难过啊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啊。好了，第八页，所以然者，一切法总括来讲就是性与相，简单讲就是事跟理了。以法性以及法相若见有冲突啊，或见一，或见异，或见不一，或见不异，都堕入经中所谓的四句之过。诸位，诸法本不可说，法性本空，空里面没有一义不一不义的东西，这些语言一讲总是失真，这些语言对究竟的真理来讲都是安插不上的，用人类拙劣的语言实在没有办法去形容圆满的清净自性，没办法啊。 因此性与相之争在此是没有的，在楞严经是没有的。若有者，即是一夫妄想，自心妄现。这什么意思？一夫妄想就是把绝对的真如化作一种观念来执着，硬说自己是对，别人是不对啊，这就是落入人所的妄想，或者是落入一，或者是落入义，或者落入不一，或者落入不义，这个都是把绝对的真如，把正量的境界用妄想来执着，自心妄现。什么叫做自心妄现？而这妄想来自于你内在里面那一颗妄现的心，没有，不从外来。六祖讲啊，真以道相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内心里面有妄现，一夫就会有种种妄想，有种种妄想他就会有语言的争论。那你说开悟悟道的人，见到真如的人，会有东西可以争论呢？诸法本来就空啊，所以啊，如果你开悟的，你记得一定要绝对的包容原谅那一些，宽恕那一些要跟你争论的无知的众生，因为他心中有妄想，有妄现，有种种的语言执着的角度，而你没有，你没有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凡夫要跟圣人大悟见性人吵架是吵不起来的，他不会跟你吵架的啊，他看你有没有这个根气，能不能接受教化。要接受教化，他就用一点时间来教化你。要看这个人的根气实在是不行，那么合掌令欢喜，就改天呢、看看有没有这个因缘在度度你啊。诸位，大修行人心中没有恨的人，只有因缘，他不会去恨众生的，是我跟这个众生有缘还是没有缘，他不会去恨众生的无知的，恨众生的无知，自己也变成无知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在圣人的心中啊，是不会跟任何一个啊妄想心重的凡夫一直在争论有没有好不好，没有意义的。哎，要去争论那么没有意义的话题，不如叫几盘披萨来吃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们101就常常叫披萨来吃的。吃了以后就不会争吵，因为嘴巴在动嘛。又关于上表中的第三项，性等一项，有人可能会套个口头禅，说是性相圆融。其实啊，到这个真如究竟的境界，第一滴大空啊，已经无所谓啊，圆融不圆融了，而是性相一如。这个如就是不可得，如就是不可思议。在环境里面讲，如不可得，不可思，不可议，无可言说。在这个无可言说讲什么圆融呢？对不对？性相一如，这是实证的，以诸法本如。诸位，诸法本如，这个如字就是诸法本来就没有语言，本来就没有文字啊。诸法本如就是入于究竟极灭，没有种种的啊相对的观念，没有的。所以依法诸法本如究竟义来讲，当你悟到了缘起无自性，诸法趋向于缘起无自性，就是诸法本质空寂啊，本来是一个。本来一个是什么？就是绝对空，毕竟空，无法不空。如水以波，水的湿性以波的湿性是一样的。虽然我们是凡夫啊，波浪一直起来，妄事一直分别，但是有一天他体悟到，所有的执着都没有意义，所有的分别也没有意义，都没有意义，这样过了悲惨的生活，就是分别心、执着心、无明的心。我们现在要把生命变成一种奇迹。我们要把生命变成一种享受跟真正的奇迹，那么就好好的来学佛。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，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啊，都是这样子来好好的学佛啊。 说什么圆不圆，容不容，又诸法如楞严经中所说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刚好把楞严经讲完，现在引用楞严经呢，啊，看起来耳熟能详，太好了啊！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是吧？本来就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没有一法不是妙真如性。五蕴六入色处十八界七大，全部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不是你要不要圆它、融它、法如是故。诸位，这个法的后面呢，要加一个耳字，法耳。好，如果再解释一下，这法界性就是空性，它不需要造作，它本来就空。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理解法界性，它的性质，法界的本性，这个性质是法法本来就空，就是佛发现到的道理。六是空，六根空，六常还是空，一十八界为法不空，法法如是，就是法而如是，本质不可得，非造作故，不是我让它空，我让它空。所以有的人修学佛法说我要观空，在座诸位，这个就是造作，把那个令心的妄想逼得让它啊，逼向空处，不晓得妄想本质空寂。那么你这个把那个空性的心啊，逼这个烦恼逼得让它空啊，这个又多了一层，那个空就变成不空，也是烦恼的一种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悟道的人不修观，不悟道的人也不修止啊。有观就有能观所观，有止就有能止所止，圣地亦不为，也没有什么佛道可修成。到这个时候，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性相一如，以诸法本如，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绝对。接下来第九页 B 细目具体刑罚，以上所谈的是能切经啊，能切法门的大纲，其细目则是意识行人顿了四门，顿了四门，顿离四门。诸位，佛为什么要先建立四门的名相，再叫你离四门？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啊，无量劫来执着习惯了，你没有一种东西啊给他讨论了，你一下子叫他什么都放下，他不晓得从哪里放弃啊。诸位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大殿不设立佛像，不设立佛像啊，在座诸位，这里佛像通通没有，文殊讲堂刚成立的时候来到这儿啊，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啊在这里啊下跪顶礼，一个都没看过。几片塑料布被拜上面，这就是一堵墙壁而已，你叫拜什么呢？哎，所以在座诸位，所有立的这个法的像，你看我们的佛像，哇，无比的庄严，哇，这尊佛像啊，从缅甸进口的，在这尊佛像是我每天念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缅甸的义佛一来到这里之后，我说你通通不要给我打开，那个脸先给我看看，哇，太好了，这个缅甸摆起来哦，看了就舒服，看了就舒服。哇，所以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文殊讲堂，你看，哇，你们这个佛像一佛真的是庄严。是的，可是这个是没办法的，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叫他怎么做，我说面相啊尽量庄严，哎，结果这个雕刻的，哇，实在是满意，我看，哇，你看每天呢，这好看啊。从了设立这个佛像以来呀、啊，西方三圣啊，这样，哎呀，人家看到这个佛像就拜了，善根就种下去了。在座诸位，众生一定要由相引入性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善巧方便的相，那是谁来拜啊？是不是？当然就是，所以相跟性是不离的啊。因此啊，为什么要立这个四门？最后才离这个四门，因为众生一定要由相来引入这个性，即到了如来自觉 甚至七入第一地，性相一如，七就是七入啊，甚就是甚至圣人的智慧，自觉甚至又称自觉甚去，自分别说之如下 A 了四门。上面所提到的四门是五法、三自性、八事、二种无我。一、无法、相、名、妄想、政治、如如，众生已见种种相，看到一棵树说那就是一棵树，看到那座山说那就是一座山，看到一只老虎说那就是老虎，看到一只猫说这是小猫，对不对？哎，所有的名相都给他安排一个怎么样，因为任以为实，而依此种种相起种种的名。问题这个相执着，名仍然执着。在座诸位，这相的执着是无以复加的，尤其是那种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一个很美的这个珠宝啊，或者是一个表，哎呀，你到这个百货公司看，哎呀，这个表啊真是好啊，这个珠宝啊要来戴在我身上是多好，你回去以后你那做梦你都会想到那个珠宝，那个相啊吸引人哦，吸引人哦啊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珠宝，那安排着珠宝，诸位买来了以后，如果这个有一天呢、啊、珠宝被小偷窃走了，他的心啊就会快死掉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一了就几百万，这个珠宝啊是来自于什么什么南非啊，什么血钻石啊，是什么，他对这个珠宝啊有如生命一样的。所以相一执着，名字就安排那个是珠宝耶。好，有一个人啊去中国大陆啊买了一个古董，是泡茶的古董，而这个内行的人，是泡茶内行的人，他知道这个古董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买回来以后呢怎么样，泡茶泡茶泡茶泡茶，泡了很久很久啊，啊几年了，这个茶壶啊自然出了个香味啊。他有一天呢，他老婆啊对茶没兴趣，看到这个茶壶嘞很黑，哎，就很好心的把那个茶壶的黑全部都洗掉，哎，洗掉。他的老公啊看到这一幕都差一点昏倒，要泡几年呢、啊、才有这样子的啊茶垢啊，是不是啊，泡多少年啊，他的老婆一个晚上全部把它洗干净啊。他的老公啊也不晓得要讲什么，是要打死他呢，还是要放他一马呢，是要气到发抖了，对不对？后来很不幸，他的那个女儿啊没几岁，玩一玩玩一玩，砰，那个茶壶撞破了，因老辈子呢哈定在那边，两个眼睛搞得很大，他的生命快结束了啊，快结束了。为什么？那个茶壶是他的生命啊，茶壶是他的生命啊。台湾也有人啊收集那个石头，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，我告诉你这个不稀奇，那美国的时候去收集什么，收集那个那个抽地板的洗地板的那一种，哎，洗地板的那种啊，一种机器啊，还有啊，美国的有的像发神经一样，电视报道出来去收集那种啤酒瓶，全世界的啤酒瓶，那个啤酒瓶啊，就是铝箔装的啤酒瓶啊啊，然后一瓶一瓶，哇，到他家去，把他客厅、卧室、厨房，把我弄的。好像发疯一样的，他就是喜欢全世界的各种啤酒瓶，包括人家去南非去，不是南非，南极去探险，南极探险，那个探险家喝了以后，那个啤酒瓶丢在地上啊，他全世界只有四罐啊，然后他也捡回来，啊，当作是宝。世间呢，对这个相上的执着是 无以复加的，你没办法想象的。台湾有那收集石头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他的生命。要是没有佛法，就会依靠那一种会生灭会败坏的东西来过日子，啊，起种种的名，接下来然后更以种种的假名做种种的妄想。注意，这个妄想就是加上执着，有执着才产生妄想嘛，你不执着产生什么妄想呢？是不是？就是加上一种这个妄想，包括两种力道，一个是执着，一个是分别，然后呢进入一种强大的习气，从小到大，包括我们所有的教育，你跟他讲啊，这是茶杯，这是桌子，从小叫这个小朋友，小朋友一定讲这是茶杯。你跟小朋友讲这是桌子，他说爸爸你错了，这什么是这是杯子，他说马上就讲你错啊。你跟他讲杯子空无自性啊，桌子空无自性啊，杯子是人定的，桌子也是人定的啊，那么就会产生种种名相的妄想。在这诸位，名相不能产生妄想，而是那一份强大的认同度、坚固的执着才产生妄想。所以不是相的问题，是内在没办法透视那个相的不实在性，空无自性，他不能体会，所以使执那个相误认为真的。所以在这，那么这样你就知道啦。我们就啊，我呀这辈子嫁给你我很幸运，我的下辈子还要再嫁给你，你看那种妄想还延续到下辈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座诸位，我们今天呢夫妻啊来结合在一起，有这建立这个家庭，你如果啊妄想说永远的啊这个幸福的家庭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有一天不是老公先死就是老婆先死，所以邪火就是你要先有心理准备，死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不会那么痛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邪火就叫你心里有准备，你一定要先接受，事先接受那种无常变故，那刹那之间，否则你会哭得很惨。每天听到了佛的开示，一切法啊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生灭变异啊，对不对？生生灭灭啊，那么妄想就慢慢的减少，慢慢的减少，我们的正智就会浮现出来。若知此等相名妄想，皆是虚伪无实在的，就是六祖讲的万法无有真啊，理假一切真啊。啊，为什么万法的相名啊妄想都是虚伪无实的，无实就是空无自性了啊。如一言所见空中花，一言比喻心中的无明，这个心中的无明没开智慧的时候，在这做你去所有的台北市高雄市，你去那边桥下指一指，你那个是什么，他已经跟你讲那个是路灯，那你在走过去的时候那是路桥，打死不会改变这种观念的，因为那些就是事实。一个人走过那个路桥，这是事实，他哪里知道你是心呢、啊、是随这个行人呢、啊、而妄动，认为那个人有来有去，那个人是空无自性的啊。在这诸位啊，你有没有啊六祖坛经有看过，六祖坛经你有看过，有两个人在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，对不对？也另外一个啊这个法师说，哎呀是风动啊，风没动幡怎么动呢，是不是？那另外一个说风无形象的，你哪看到风，是幡在动。然后六祖就出现了，就像如电影般的出现了啊。六祖就说呢，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。哎，就是你动的时候你就晓得你有主客二观，当他风在动，风空无自性，幡在动，幡也空无自性啊。因缘和合，你认为动的东西其实不在外境，是仁者心在动，因为你妄执所以有动。简单讲，你有主观的意识，你承认客观环境的存在性，如果没有主观的意识，意识性客观的环境存在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是不是？你认为对象很迷人吗？ 不是对象很明，是因为你看不透他虚妄的执着，所以你非他不行啊。还是你内在里面的妄执啊，你承认他是极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别人看是垃圾啊。因此啊，这个世间啊，每个人的角度看法都不一样。虚位无主，无始就是空无自性，如一眼中所见的空中的花，空中本来没有花，眼睛有毛病就空中有花。在这诸位啊，众相本来就空，山河大地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昆虫鸟语，众相本来就空。如果你透过无明，你就会认同客观环境的存在，就以为那是事实的，所以你每天过的就是上下起伏，得失善恶的心你从来没有断绝，妄想一直起来一直起来，就不是六祖讲的前念妄想不生啊，后念智慧不灭。你过的日子不是这样，你前念妄想生，中间这妄想还是生，你后念妄想还是生。过去心有所得，现在心有所得，未来心还是有所得。有所得就是妄执妄分别。所以啊，六祖讲啊，悟无心者入佛的正见啊，入无心者入于圣人的智慧啊，入无心者入诸佛之心啊。为什么一直都能讲悟？因为空中本来就没有花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，本来这些都是幻象缘起的东西，你因为透过无明执着以为实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唯佛一个人证得到啊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。为什么叫正等正觉？因为他的悟道是究竟平等的、啊、诸法本空，即入正智啊，啊，正智就是佛的正确的智慧。所以佛的正确智慧看这个世间是很理性的，是很客观的，也很科学的。复唯心之境啊，以此正智反省七事，把事转变成性，转是就是烦恼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执着变成无所住，转分别变成平等心，转那个无明变成大圆净智。所以佛经一次修习佛道，只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能够转动它，就是不要跟着妄念走。你发现了、啊、你现在的执着越来越深了、啊、转一下。那个执着本身并不可得，那、啊、你好这个财色名食睡啊，啊，你转动一下你的智慧，财可得吗？不可得啊。色可得吗？不可得，它是一堆骨头做成的啦。名可得吗？也不可得。自古以来出名的唐太宗、秦始皇，现在人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反心其实反照本性啊，注意那个反。反之就是不要跟着妄念跑，妄念是执着境以为实，你不要跟着妄念一直跑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你那个妄念其实本不可得，执着其实不可得，放得下执着就是反照本性，放得下分别心就是反照本性，即得等于如如，如如就是无法不如，每一法啊都证到毕竟空寂的啊，这个究竟极灭，所以如如之境啊，如如境界当然就是佛咯，就是涅槃咯，就是清净咯。因此相看到相，安排一个名，安排一个妄想执着，变成一个妄想，三者就是世俗地，世俗地就是生灭地，也就是染法。简单讲，你在世间的假象打转，在世间的名相打转啊，在世间的妄想里面打转，你就是生死门、生灭门、染法。那么正智呢，如如就是真谛，哎，真谛就是涅槃，不生不灭，也就是清净之法。所以在座诸位，万法尽在转念之间，若能转念呢，即同如来。看你是要被烦恼转，还是要被智慧转？诸位，什么叫做转大法轮？转佛说的智慧大法轮呢，压扁了所有的烦恼。法轮呢，就是轮子压过去，所有的我执烦恼通通压扁了。 啊，那么就看你的心中的正智啊，功夫啊。所以保持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要修行最快的就是万法不着。万法不着，万法放得下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最快速的修行法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种如如不动啊，还不是用勉强的，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过过如来的一天，从来没有过过彻底放下的那种一天，百般万般不计较。所以夫妻之间会过得很辛苦，是因为观念，两个夫妻本来都很好，只是为了一点小事一直吵架一直吵架，而且你吵的那个并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吵的有时候变成离婚。所以啊，在心理学家里面说，很多的离婚都没有意义，都只是为了一件小事情而已啊，容纳不下对方的观念，就好吧，那我们讲个就离婚嘛，把离婚说得很容易，都没有想到那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心态是什么。在这诸位，离婚对小朋友来讲心灵都是一种伤害，